欢迎收听由磨铁图书出品的精品有声书《成交力》，作者贺佳，演播乐飞。第三集，你是如何变得很会赚钱的？我的公司呢，创业三年，月收入呢增加了500%。2019年的年底，我给运营负责人发了一台 iPhone 11 Pro。我们团队的运营负责人牧羊人，他入职前已经工作了4年。曾经呢，被一个老板忽悠以2000元的月薪干了3年。他之所以叫牧羊人，是因为他真的放过羊。那个项目是做农业的，所以他去内蒙买过羊，还开过拖拉机，工作很辛苦却挣不到钱。他刚到我公司的时候，月收入是7000元，负责的是线下课的运营，就是组织一些活动，通知一下上课之类的工作。后来我帮他突破了我不够好的限制性信念，又帮他梳理了线上成交的 SOP， 他的成交量也是越来越高。半年之后，他的收入变成了1.5万元，最近的一个月他的收入刚突破了3万元，也就是说一年之内他的收入翻了4倍多。很多小伙伴羡慕他这种成长的速度，还有不少老板羡慕我招了一个好的运营负责人。那么他一年内收入提升4倍多，核心原因是什么呢？他以前做的是为过程负责，现在做的是为结果负责。开一场线下课，定场地，做海报，通知学员上课，买东西，这些事情有没有价值？有，但是在老板的眼里，更多只能算是过程。现在他的角色是我的运营成交负责人。如果有人在微信上咨询我们的线上课或者是线下课，他就负责跟客户聊天，而且是与对方成交。在我这个老板的眼里，他为公司的收入负责，也就是为结果负责，我就愿意给他更多的钱。很多时候收入上不去，跟这三种金钱上的卡点有关系。第一呢，是不好意思谈钱，背后呢是你的自我价值认同感不高。第二呢，是无法成交，很多时候收入上不去，跟这三种金钱上的卡点有关系。第一个卡点呢，是不好意思谈钱，背后是你的自我价值的认同感不高。第二呢，无法成交高单价的客户，背后呢是你无法帮助客户解决更有价值的问题。第三呢，是不舍得为自己花钱，背后是你觉得自己不配。举个我自己的例子，最早的别人给我送了一盒几百块钱的茶叶，刚工作没多久的我本能的反应是，这盒茶叶可以转送给谁？这个背后的潜意识就是我觉得我不配。一个人能赚多少钱跟两件事情有关，一件事儿是你是否有很强的自我的价值感。如果你自己都不觉得自己是有价值的人，你是没有办法通过给别人提供服务来赚到钱的。童年的经历当中，如果你的父母对你有过打压式的教育，或者是你的老师对你有过严厉的批评，都有可能会影响到你的自我价值的认同感。提升自我价值的认同感，从学会自我接纳开始。你要意识到自己不是完美的，但是可以更好。另一件事呢，就是你能不能够帮助客户解决更有价值的问题。比如说我之前呢有一个学员是一个催眠师，他以前呢收客户的客单价是1000元一个小时，之前他的时间都是按小时卖的，这样呢带来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客户呢要不断的付钱，挺麻烦的。对于他来说呢，就是纠结要不要告诉客户后面还要付钱。我最后呢帮他设计了一个服务，比如20000元半年的一个私教，主要是帮客户解决情绪管理的问题，包括3次1对1的催眠，12次的复盘和半年的陪伴。对于收入100万元以上的女性客户，花几万元解决一个情绪的问题，他们是愿意的。如果你想提升你的赚钱能力，送你3点特别的实用的小建议。第一呢，是从帮助别人解决小问题开始，再把服务产品化。我给你呢提供一个很简单的话术，你往里面进行套用。我要帮谁谁谁解决什么样的问题，收多少多少钱。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假设呢你是一个大学生，你学会 PPT 设计或者是 Photoshop 的修图，你就可以通过做一张海报设计收30到50元，这是完全有可能的。如果你设计的稍微好一点，形成了一定的口碑，开始有企业找你做，一页 PPT 就可以定价150元。我的客户里面有专业的发布会的 PPT 的设计师，他们的一页 PPT 可以卖到3000元。写文章可以赚稿费，从200元到300元到1000元2000元不等。第二呢，是要学会销售自己，尤其是一对多的销售自己。我最近呢才发现，我是一个被程序员耽误的销售天才。不管呢你是一个作者还是 HR， 都是要学会推销自己。作者呢是需要让自己被更多的读者知道，才能提高自己的收入。那 HR 呢要把自己的公司这个职位卖给候选人，所以提高表达的能力，尤其是让别人接受你的观点并付费的能力，真的特别特别的重要。第三个呢，是远离各种网赚招商的项目，少赔钱。如果你想赚钱，一定要小心网上各种忽悠人的赚钱项目，不要成为别人的韭菜。你越是能够帮助客户解决问题，而且客户越信任你，你就越容易赚到钱。赚钱呢，从提升你解决问题的能力开始，而成交的第一步就是与客户建立信任。不知道和比你更厉害的人聊什么，该怎么办呢？之前给我的一个演讲私教的学员上课，他是一个服装行业的创业者，他和我请教，贺佳老师，面对企业家客户，我不知道该聊什么，该怎么办呢？我给他讲了6点，他觉得收获很大。第一呢，是如果对方身材保持得不错，可以夸他自律。第二呢，如果创业有些年头或者是增速不错的，可以请教创业的经历和心得。第三，看到了他的书，可以聊一些近期阅读的内容。第四，看到奖状和合影，可以请他讲讲故事。第五，对赚钱感兴趣的创业者，多聊不同行业的赚钱机会。第六，聊管理90后的体会。很多人之所以不知道怎么跟那些比自己更厉害的人的聊天，是因为他们对这些高端的客户了解的太少。创业初期的老板们最关心的往往是销售，因为销售直接关系到企业的生死存亡。创业中期，老板们就会开始关心战略和运营，因为公司是越来越大，管理复杂度也是越来越高。有的时候呢，稍微优化一下流程，就能够给公司节省上百万元。创业进入瓶颈期之后，有很多老板就已经放弃挣扎了，开始学习国学，学习修心。我曾经见过这种搞国学培训的公司，针对的是营业额在5亿元以上的企业家，因为事业进入到了一定的瓶颈，这个时候更多追求的是心灵上的瓶颈。我为什么会了解这些老板想要的是什么呢？因为我相信一句话，想要做谁的生意，你就要和谁混在一起。接下来我要告诉您的是客户的沟通心法，你要发自内心的对他表达认可，对他的经历要感到好奇。前面的教大家的内容更多的是一些沟通当中的术，这个术就是方法。什么样的情况之下该跟什么样的人聊什么，其实呢，当你真的在现实环境当中和客户沟通的时候，还是会碰到各种各样的问题。这个时候我们就要用到沟通的一些心法，发自内心的对他表达认可，对他的生意表达好奇。我之前呢有一个广州的学员，公司资产呢是几百亿元的房地产的 CEO，他们在城市的开发过程当中，不可避免的要和这类型的人打交道。很多人的教育程度并不高，但这群人呢，其实对社会人情世故特别的了解，有着自己的精明头脑。这个 CEO 学员呢，跟我讲过一句话，我现在还记得。 如果你不是发自内心的去认可这些人，他们是不会跟你做生意的。有的人在和他的交流过程当中，更多的是看到别人的缺点，但其实每个人的身上都是有优点的。真正考验我们的是有没有发现对方优点的能力。一个上了年纪的管理者，他的短板呢，可能是对于新的互联网技术不是那么的了解，但是他的优势往往是在大公司所养成的一套完整的管理框架和思维体系。在罗伯特·德尼罗和安妮·海瑟薇合作的电影《实习生》里面，本·惠威特在退休之后重返职场，成为朱尔斯·奥斯汀创建的时尚网站的实习生，用自己的管理经验帮他解决了很多管理上的难题，同时也试着去学习这套新的互联网的商业模式。要能和任何人都聊得来，但只选择同频的人合作。我接触过很多优秀的人，他们身上都有一个习惯，就是只和同频的人聊得来。只和同频的人交流，这一点我并不是太认同，因为社会是多元化的，我们需要多个信息渠道去验证自己对于一件事情的理解。和老板交流，你会了解到他们对这个行业和对于未来趋势的思考。和中层交流呢，你会了解到一家公司是如何被组织起来的。和员工交流，你会了解到一家公司是如何管理细节，如何去服务一线客户的。实话说，我这个人的优点不多哈，那其中的一点就是我很愿意和不同的人交流。只和同频的人的交流呢，会带来一个风险，就是很容易根据错误的信息来做出决策。至于为什么要和同频的人合作，其实也很好理解。大部分人刚开始创业的时候，是因为比较穷，是没有底气拒绝客户的。但是有一些客户，一方面是不懂行业，另一方面他们会提出很多不合理的要求，并且呢还会不断增加你的服务成本，最后你收他们的那点钱还不够你的人工成本。所以筛选同频的客户的好处就是，一方面他会更愿意的配合你，另外一方面你们的沟通成本会更低，同时呢会更容易出结果，而他的结果会成为你的客户案例，可以让你吸引到更多的新客户。说出来你可能不信，我刚毕业那会儿呢，除了去养老院和老人们聊聊天，还在大街上跟流浪汉交流，我会关心的去问他从哪里来的，为什么流浪。只有对不同的人了解的越多，在和不同的人的交流的时候才会越有底气，因为我知道不同的人想要的是什么。只和同频人的合作是一种选择，和任何人都聊得来也是一种能力。月薪10万元的销售员不会告诉你的秘密。我在深圳南山高新园的地铁口，看着一大群大好年华的年轻人鱼贯而出，我是陷入了深思。因为做 CEO 的演讲教练，我教过见过很多销售总监和各行各业的创业者，对于他们当中的很多人而言，一个月赚10万块钱大概是工作了5到10年的水平。为什么同样是上班，收入上的差别会这么大呢？其实在管理学上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研究方法，叫做行为事件访谈法，就是两组对照，看那些把一件事做得好的人与把一件事做得一般的人之间有什么样行为上的差异。那接下来我要讲三个故事，看看这些厉害的销售和创业者到底有什么值得我们学习的点。第一个故事让我学习到的是，不要在不合适的客户身上浪费时间。销售领域呢，有一个特别厉害的人，贺学友，他是阿里巴巴中国供应商铁军的早期成员。我看过他的两本书，《销售铁军》和《销售冠军是如何炼成的》。其中呢，有一点对我特别有启发，就是他们会根据客户的成交的可能性，把客户呢分为 ABC 的三类。 A 类客户呢是在一天之内有可能成交的， B 类客户呢是可能在5天之内成交的， C 类客户呢是可能一个月或者更长时间成交的。同时呢，对于一线成交人员的要求，每天跟进至少5个 A 类客户，以确保成交的成功率。 一般的销售都会觉得自己有很多潜在的客户，然而呢，其实他把别人当成客户，但是客户呢并不认可他，这就没有什么成交的可能。我有一个学员呢，是他带的创意团队直接为公司的营业额负责，他的团队一年大概能够实现两三千万元的业绩，是公司里其他团队的两倍。我问他和别人有什么样的不同，他说，第一，我们有一套独特的投放的方法论，可以把投资回报率做得比竞争对手要高 50%。 第二，对于那些特别事儿又预算不足的客户，我们会直接拒绝他们，少在不合适的客户身上浪费时间，你才能够真正的有更多的时间去服务好那些优质的客户。第二个故事让我学习到的是，不要光卖产品，而且要帮助客户解决问题。我有一个很厉害的做汽车生意的学员，每年都可以赚个几百万元。我当时就问他，卖汽车的销售很多，客户为什么会跟你买呢？他说，对于客户来说，买车并不麻烦，麻烦的是后续的汽车保险、刮擦后的汽车维修，还有日常洗车这些繁复的问题。对于这些问题，一方面他有独特的渠道，可以做到拿车的价格比 4S 店要便宜，而且可以保证是正品。另外一方面呢，他可以给客户提供足够多的增值服务，帮客户解决问题。他不仅有汽车销售公司，还有汽车保险公司、汽车维修的公司，甚至他还有洗车厂。对于客户而言呢，在他这里买车，后续的其他所有相关的事情基本上都不用自己操心了。更夸张的是，他还在运营创业者的社群，找老师来给他的这些客户讲课，比如教大家怎么样优化业务流程，提升营业额，或者是给大家做一个直播卖货。保险行业也是这样，对于一些客户来说，教育和医疗资源是更重要的问题。那我知道的一些保险的代理人，他们除了会给客户提供保险的产品以外，还会提供国际学校的教育资源和一流的医疗资源，这就是附加值。如果产品是标准化，而且是可以复制性很强的，那你在销售的过程当中要获得超额的回报，就必须提供不可替代的附加值。